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ebookit.com 执行长伯班尼特曾经说，成功取决于你是谁，而不是你拥有什么。人可以拥有很多，却不懂得管理运用，甚至以为没有什么用处而随意脱手。在许多创业创意的故事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因此有人把握住了机会，有人错失了机会。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探索大家熟知的创意企业品牌故事，看见当中的意涵。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我们最近聚焦的是世界知名的汽水公司可口可乐的创意故事。来到第二代的经营者阿萨·坎德勒，从1889年完成全数收购，带动了可口可乐又一波的事业高峰。到了1916年的秋天，65岁的坎德勒对于商业已经萌生了倦意，他想要转战政治。于是1917年初，他当选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长，同一年把可口可乐公司分赠给子女们。俗话说，创业容易守业难。坎德勒的儿女并不觉得从爸爸得来的事业是金矿，反倒认为是负担。因为经营不善，可口可乐的销量日趋减少，甚至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就在这个时候，亚特兰大冰媒公司的创办人欧内斯特·伍德鲁夫敏锐地察觉到可口可乐的潜在市场。1919年，坎德勒将可口可乐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给了子女，于是欧内斯特不惜花费当时的天价2500万美元收购了可口可乐汽水厂还有可口可乐专利权，接手可口可乐公司。但是欧内斯特并不打算自己经营，他召回了正在怀特汽车担任副总裁的儿子罗伯特·伍德鲁夫。在1923年34岁的罗伯特正式成为了可口可乐的第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也就是第三代的接班人，并且管理可口可乐公司超过60年。罗伯特·伍德鲁夫1889年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在爸爸眼中，罗伯特并不是乖乖牌，反而常常跟他意见相左。罗伯特曾经进入乔治亚理工学院读书，但没有念毕业，又转到乔治亚州牛津市的埃默里大学就读了一个学期，并不怎么认真，常常逃课。也许是觉得念的书太无趣了，19岁的罗伯特干脆放弃学业，也拒绝了爸爸给的工作机会，自己跑去亚特兰大英曼公园的通用管道铸造公司当铸造厂的工人。一年后被解雇，可是随后通用管道铸造公司的母公司通用灭火器公司雇佣了他，而且逐步晋升他为销售人员。之后 罗伯特接受了爸爸在大西洋冰煤公司的工作邀请，可是后来又因为跟父亲意见不合而离职，转往他早年就很喜欢的汽车行业，去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怀特汽车公司担任销售员，不但做得很好，还迅速晋升成为怀特汽车公司的副总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伯特加入美国军事机械部，推广一种只有怀特汽车公司才能够生产的卡车设计，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战争时销售量。所以当罗伯特接手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之后，常常对同仁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过是个推销员。但正是因为罗伯特富有经验的销售背景，在他治理公司的60多年当中，可口可乐被推销到全世界，夺得了世界软饮料之王的桂冠，把可口可乐公司从低迷的景况中成为世界知名的饮料产品。从罗伯特一上任就响亮地提出这样的口号，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喝可口可乐。他在公司增设了国际市场开发部，试图把可口可乐推向世界。但是想要将这种饮料推销到国际市场，让世界饮食习惯和口味各异的人都能够接受，谈何容易，更不用说自己人可能就先拒绝了。最先反对的就是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内部保守的元老们。有一天，一位叫做杜吉尔的老董事怒气冲冲地来找罗伯特，很不客气地说，我知道你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但表现归表现，你不能绑架可口可乐公司的利益。在你还没有来之前，我们的发展平稳，你这样激进的做法是虚荣心作祟，我们全体股东可不愿为了满足你的虚荣成为陪葬品。罗伯特听了微微一笑，平静地说，我觉得这样是小富即安的心态，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贸易大发展的时期了，遥远的非洲大陆可可豆都可以运到我们美洲大陆，为什么我们的产品就不能够走出去呢？杜吉尔振振有词地反驳说，食品跟饮料完全不同，人们对食品主要的考虑是营养成分，只要有营养，他们就会让自己的口味迁就食品，但是饮料只是消暑解渴，解渴的方式有成千上万，人们为什么一定要喝我们的产品呢？更何况不同文化之间，外国人又怎么会放弃自己的传统习惯去迁就我们的饮料呢？对于这一点，罗伯特表达了他对于可口可乐的信心。他回应说，文化差异，我们的任务恰巧就是要弥合这种差异。也许有些外国朋友会不习惯我们的口味，但这种习惯是可以更改的。如果能够培养大家喜欢我们的饮料，不是更好吗？我们本土的顾客一开始的时候不也是不能接受我们的口味，但到了现在不也是一样喜欢我们的饮料吗？裹足不前只会坐吃山空，勇往直前才会开创未来。在这番辩论之下，更加坚定了罗伯特的心智，他也勉强说服了董事会成员，可口可乐开拓市场的计划得到了许可。同时罗伯特也意识到必须要更加注重推销方式，讲究推销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够打开国际市场。但罗伯特也知道，打开国际市场之前，先要审视目前的销售方式。他发现，可口可乐的销售出现瓶颈的原因是行销点过少。1920年代，美国新建的数千英里公路让国人与加油站的接触频繁，除了汽油，很多加油站还会销售加冰的让人提神的可口可乐，但还是有限。于是罗伯特采用了自动贩卖机来销售产品，有了自动贩卖机，大家就更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买到可口可乐。并且1920年代压缩式家用电冰箱的普及，也连带影响了自动贩卖机可以附加冰箱的功能，于是民众可以取得冰凉的可口可乐，迅速成为了大众的新宠儿。这样的推销手段很快赢得了董事们一致的称赞， 但罗伯特并不满足，因为他一心想要开拓外销市场，却总是不尽理想。这时，罗伯特想到可以借用国际运动盛事的名义，那就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奥运。1928年，可口可乐开始赞助奥运会，从自己的正面品牌形象、欢乐活力精神入手，与体育运动拼搏进取的相结合，使得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开创了商业跟体育之间的新宣传和经营模式。1950年代，可口可乐正式成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官方饮料，随后又先后赞助了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世界杯等等许多的国际体育赛事。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更是可口可乐一次重大的赞助，成为了大会的 TOP 合作伙伴。这指的是奥运授权给企业五环标志的使用权。可口可乐因为连续投入巨大的资金，成为了 TOP 赞助商。此后的运动会，可口可乐都成为了忠实的赞助商，为赛事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还有营销的支持。这里可以稍稍补充一下，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举办地正是可口可乐总部所在地，所以可口可乐公司就以主城市的概念，在前一年推出了可口可乐瓶奥运对民俗艺术的礼赞，邀请全球可口可乐分公司透过当地的力量设计一款具有当地特色的纪念瓶。由于奥运是全球的活动，加上每一届都有不同的主题，有特别性跟长期性，所以可口可乐每四年都会结合奥运推出纪念版本。从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可口可乐瓶拼图徽章成了公司不可少的奥运表现形式，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一款全新的可口可乐限量版奥运拼图徽章是记录伦敦奥运重要时刻的纪念品，让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了解跟参与奥运纪念章的收藏跟交换，乐在其中，也让人们认为除了喝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奥运纪念章的收藏也很有意义。我们回头看罗伯特·伍德鲁夫带领的可口可乐公司历程，会发现他做出了两个非常关键的创新决定。这两个改变不只影响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未来，也改变了整个饮料产业的销售方式。第一个创新是善用新的发明，自动贩卖机跟冷藏技术。当时美国公路快速发展，人们出门在外的机会变多，罗伯特注意到，如果产品只出现在固定的商店里，顾客就必须刻意去找它。但是如果产品可以出现在人们经常经过的地方，甚至随时都能够买得到，那么饮料就可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上1920年代压缩式电冰箱的普及，贩卖机开始加入了冷藏功能，人们可以随时喝到冰凉的可口可乐。以上这些似乎听起来就是销售的策略，但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当新的工具出现的时候，有没有智慧去善用它？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机会跟资源，而智慧的人会看到世代所提供的条件，善加运用，却不会被其所控制。第二个重要的创新是透过奥运把品牌带向世界。要让可口可乐走向国际市场，只靠产品本身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能够跨越文化的连结。对可口可乐公司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商业合作，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因为奥运本身就是一个把世界各国连接在一起的活动。因此，我们可以稍稍整理两个原则。一个改变世界的想法往往需要两件事：第一，看见时代的机会；第二，找到能够连接人的平台。只不过这仍旧有它的限制还有危险性，一样有两个重点。第一，人没有办法未卜先知，每一次都踩在潮流的尖端，并且像是可口可乐这样的企业， 他们的核心仍旧是以商业利益为优先，而不一定都是以人的需要为优先。第二，再成功的产品也没有办法成为生命真正的必须。可口可乐虽然风靡全球，但人们并不是非喝可口可乐不可。它可以带来一时的快乐跟满足，却没有办法解决人内心深层的问题：孤单、焦虑、罪恶、迷惘。然而，在2000多年前，有一位被称为以马内利的耶稣，他所带来的却完全不同。他并没有建立企业，没有投资广告，没有掌握政治权力，甚至他的一生在世人的眼光里看起来并不成功，但他所传递的价值观与生命却跨越了文化与时间，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全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所谈的不是潮流，是真理，他所给的不是产品，是生命。耶稣不是只提供一条建议，而是指出了一个关乎生命本质的方向。这个世界有很多选择，但不是每一个选择都能够带来真正的满足。有很多声音，但并非每一个声音能够带来真正的答案。如果说可口可乐的成功在于它抓住了时代的需求，并且透过创新把产品推向国际，那么耶稣所做的是更深的一件事，他改变人的生命，使人的生命成为圣洁，能够与神相亲。可口可乐可以进入人的日常，但耶稣可以进入人的内心。可口可乐带来的是一时的畅快，但耶稣带来的是一种长久的关系与盼望。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生命和第二章专辑同名诗歌《耶稣万国的盼望》。
耶稣万国的盼望，耶稣忧伤者的安慰，你是这世界唯一的盼望，耶稣黑暗中的光，耶稣现实中的真理，你是这世界唯一的盼望，因你为我道成肉身，断开黑暗复活的神，你是我神，是真光，照亮在全世界之上。你已经复活，战胜惧怕，和平君王，令我奇迹。耶稣我主，你是我
生肉身断开黑暗，复活的神，
你是我神，永驻我心，你是磐石，我所依靠，你是真光，照亮在全世界之上。你已经复活，战胜惧怕，和平君王，令我亲近耶稣我主，你是我永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生命河》第二章专辑同名诗歌《耶稣万国的盼望》。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汽水品牌可口可乐的创意发展故事。上一段说到，可口可乐公司第三代来到了年纪轻轻充满热忱的罗伯特·伍德鲁夫手中。1923年上任之后，罗伯特其实还面对其他的挑战。193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遇到了三个大挑战。第一个是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美国经济随后就进入了大萧条时期。第二个是可口可乐的劲敌，百事可乐公司的崛起。第三个是美国政府解除了1920年以来的禁酒令，某家媒体甚至直问，现在人们可以喝道地的啤酒和真正属于男人的威士忌，还有谁会去喝那些没有酒劲儿的汽水？答案既明显又肯定，可口可乐马上就要风光不再了。话虽如此，因着上一代坎德勒的努力，可口可乐到了1930年代已经成功创造出带给人欢乐友好的形象，借着广播和电视向人们展示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所以可口可乐公司在大萧条时期仍然算是生意兴隆。当时有一位投资分析家注意到，无论天气有多么恶劣，竞争有多么激烈，甚至在今天经济如此萧条的情况下，可口可乐的需求量仍是与日俱增。1936年，主管哈里森·中斯甚至在他们公司50周年的纪念活动闭幕仪式上说，即便启示录里的四骑士再次回来把世界弄得天翻地覆，他们肯定会对可口可乐手下留情。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可就不是如此了。还记得罗伯特为可口可乐公司确立的行销理念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喝可口可乐。1914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使得可口可乐的国内市场出现不景气，海外市场的开拓更是一筹莫展。毕竟，这种理念在和平时代也许还有实现的可能，在战争的年代，要实现全世界的人都喝可口可乐，根本是天方夜谭。这该怎么办呢？是否就只能够随着战争的情势 被动地承受它所带来的亏损。就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更多挖掘当中的创业故事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主爱颂歌第十七章专辑《不再一样》当中的《翻转人生》。
我曾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走向失望，你轻声呼唤我来回转，我的生命不再彷徨。你翻转我人生，带我出黑暗入光明，不再是旧我，不再去流浪，主耶稣我为你而活。你赐下从天来的恩典，温柔点燃心中火焰，不再被昨日紧紧捆绑，我愿向你敞开心房。你翻转我人生，带我出黑暗入光明，不再是旧我，不再去流浪，主耶稣我为你而活。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